萨姆拉基下的23章啊，我们上一次把22章已经分享完了。我们从之前讲到21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这未来的这4章啊，21到24呢，它是一个附录啊，是一个补记。在结构上呢，它在时间呢并不是顺序的，而且呢，它讲的三个主题呢，它重复了两次，就是21到22章呢。讲了三个主题，先讲悔改，然后讲因信靠着信心在主里成圣的生活，那因信得胜啊。那22章呢就是赞美，21章的后半段是在讲信心的这个篇章啊。然后22章呢就开始赞美主啊。23章到24章呢也是同样的结构，但是呢它反过来了。刚好反过来，他先在用大卫的遗言呢开始在讲赞美，然后呢在第8节呢到本章的最后呢又讲了一遍大卫的勇士，一样还是信心的美好的赞歌，然后呢24章整章呢又讲悔改。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角度的区别啊，头两章这三个主题和后两章这三个主题呢，其实头两章呢更多的是站在神的角度，就是从上往下的，后两章呢站在人的角度啊，是从下往上的。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赞美，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。我们在22章上一次的分享特别讲到，这就是一个弥赛亚诗篇，他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，以及未来再来要做王的内容。我们分到了几个段落，都做了详细的分享。所以23章一开始呢，还是在赞美主，但是呢，角度做了切换，切换到哪了呢？切换到大卫自己，他在表达他的心啊是怎样的。所以从我们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未来的这两章呢，我们这个分享重点呢，其实是有一个主线，就是我是不配的，主给我的恩典啊，是我不配的，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角度。所以从23章的1节到7节开始呢，这个角度就开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段落。我们先读一下，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。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不敢用手拿他，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如果我们从22章1节啊，一直读到这一段23章的7节呢，一个长篇的赞美呢，你会发现22章前面的这一个大段落，整个22章，他讲到很多神的形象，对吧？神是如何的有能力，如何的把我从大水中救出来，如何在急难中他救拔我，如何他是使得仇敌都谦卑在他面前。但是呢，从23章这一段呢，你会看见大卫就想表达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不配，但是因着我的信心神却给了我。但是还有一群人呢，他们不信，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焚烧。所以这是个完美的站在人的角度来回应神的一个段落。我们知道救恩呢，就是神把一个恩典给出来，然后呢人要做两个选择。这两个选择呢，不是说我自己能做什么配得。我们人常常站在宗教里认为呢，我挺好的，我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，所以呢神要拣选我。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。神拣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信，所以某种程度呢，神拣选了每一个人。如果你愿意信，神就拣选了你。那大卫在这里讲了， 不是因为我有多好，所以他说呢，按道理呢，我居高位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在二十三章的一开始，他讲了前面两节，他说耶西的儿子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，那得居高位的人应该怎么样做呢？他说第三节，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如果我站在一个服侍神的角度，我就知道这肯定不是我能做得到的。我至少我自己啊，我有太多的软弱的时刻，太多没有完全按照神旨意行的时刻，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。那大卫自己更是这样，甚至圣经特别记载大卫的，也就是他犯罪得罪神的内容，他的软弱，他在跟拔示巴的这件事情，以及他在对孩子的纵容上导致的暗嫩，导致的亚沙龙的事。那这个并不是一个我们人觉得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配得做王的形象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去读一下大卫的故事，我们会觉得你读完以后，你觉得哎，这个人就应该做王。我们好像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如果我们站在人的评判的立场，我们觉得谁配得呢？就是以无瑕疵的配得嘛，对吧？你没有任何可挑出来的毛病的，那就配得。那大卫也知道是啊，那就是如果你要去执掌权柄，那就像日出的晨光嘛，那就像无云的清晨。所以大卫在第五节是最宝贵的一节啊，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你把第五节和第一节做一个对比，第一节在说什么？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。第五节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说明神把大卫高在高位，大卫知道自己不配得那高位。这就是非常经典的在新约主耶稣讲的那个道理啊，凡得着生命的比失丧生命，凡失丧生命的比得着生命，凡自动升高的必被降卑啊，凡自动降卑的必被升高。所以我们人要去寻求的，我在肉体里要去找的，最终呢一定是找不着的。因为呢，神要的不是我们去在肉体里寻求那高位，神要的是我的肉体上十字架，我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，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。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完美的把这个道理讲出来。大卫最与众不同的点在哪呢？就是他生在旧约，但他深知新约的这个道理，他深知信心的宝贵。我们要知道旧约里，我们若是乍一读这些摩西五经的内容，我们的可能原生人，我们的老我的回应呢，自然就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，自然就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的回应，西乃山下的回应是一样的，就是我能做，神你说你要做什么，你所说的我们必都能行。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意味着，主啊，你把道理给我，我来做，所以我配得去天堂。然后他们用了几千年来告诉我们，一个失败的榜样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卫生在旧约，他非常非常的蒙福，在哪呢？就是他知道他做不到，他知道他不是这样的。这个难在哪呢？假设我不是大卫，我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民，一个小民，甚至呢也没有什么钱，没什么地，甚至也没有不被大家所尊重，我自然有谦卑的理由啊。那当然我也可能还是很骄傲啊，因为人的骄傲可能不是以外在的条件为绝对的啊，再糟糕我也可以骄傲，但是呢我至少可以有一些谦卑的理由嘛，对吧？我的无论论才智啊，无论论成就，我都不如这论这甚至去圣殿的服侍啊，假设我是个以色列人，我都不如我的邻居，我为什么要骄傲呢？但是大卫可不一样，大卫已经在高位，他说的二十三章的话，前面七节的话，这是他最难得的。我们查完撒母耳记呢，我们就不会继续再查历史书，我们会换一卷书。 但是呢，我们熟悉历史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如果你往下看，就是列王记。列王记的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，北国就没有好王啊，好王都在南国，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。南国呢也不是都是好王，偶尔也出两个极糟糕的，像马拿西这样。但是呢，偶尔出就是当中一部分出的好王呢，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他都在晚年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大家注意到了，西西家是多么好的一个王，但在晚年他做什么？他把这个武器和这个珍宝都给谁看？都给来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使者看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吗？亚萨王多么好的，多么有信心的一个王，老年呢也迫害人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啊，觉得哎，好像我很跟从神，是跟从神呢，神会抬高他，但是呢，同样就会经历骄傲的试炼、试探吧。那乌撒不是乌撒，那个西西家王的乌西亚，西家王的这个父亲呢，乌西亚。乌西亚王年少的时候也是非常属神的，到年老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？他非要做祭司做的事情，就站在他的角度，他认为呢他已经非常好了，所以他也可以做祭司。那都记得那个故事，他进圣殿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头上就生了大麻风。这个是一个，就他急忙要往外走的时候都来不及了。神对这些事情的管教是很令我们恐惧战惊的，所以在这个事情上，大卫之所以难得，就是他不是说他没有做错事，是他深知他守在对神的谦卑里是他这辈子蒙福的一个根本，他是因为这个而得救的，他也是因为这个一直得神祝福。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所以某种程度，我自己在读这四章的时候呢，前面那一半呢，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就让我知道呢，神是个怎样的，在任何苦难中啊，就把我们难处理，就把我们的神。读后面两章呢，23和最后一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回应。回应的方式，不是我自己在骄傲里说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所说的，你说的我都做了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我要这么想呢，就有点麻烦了，因为我的角度就已经偏离了大卫所启示我们的角度。因为大卫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坐到什么时候了呢？坐到快死了，因为叫大卫的遗言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这个小标题啊？这小标题是后来加的，但其实呢，这个。23章的第一节说是大卫末了的话，大卫末了的话就是他在死之前要说的话。如果一个人在死之前还认为呢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那他就是真的谦卑。他知道他要见主面之前，他一生所得的不是他配得的。所以某种程度呢，这就是我们在跟着主的这一生啊，一个最好的写照。我们原来本是尘土和粪堆，然后呢，神提拔我们得居高位，是神所高我们的，我们都成了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的，对吧？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了，信徒皆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称为神的儿女了。这个位置可不是可轻忽的位置。但问题是呢，我们也要跟大卫一样的想，就是我在神面前其实并非如第三和第四节说的那样，我也不是像日出的晨光，我一出去都照亮别人，我也不是说像地实地发生的嫩草，我一出去都喂养这些羊，我没有的，我不可能是这样的。但我是什么呢？我还是尘土和粪堆。因为我本是尘土和粪堆，是神从这不配的这群人里面，他把恩典给了我而已， 这个是我一生要抓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认识啊。然后呢，第五节中间说呢，神确与我立永远的约啊。所以大卫呢，他用这个"确"字来表达呢，他不但不配啊，他却看见了神这恩典的浩大。就是我本来是，就像那些匪类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到底是哪一个更配得死呢？是扫罗要杀大卫更配得死呢？还是大卫用诡计杀了赫人乌利亚更配得死呢？我觉得是半斤对八两，不是吗？如果你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官，你觉得哪一个更应该得更多的刑罚？两个都杀了人，两个都很诡诈。所以大卫站在的角度呢，其实就是扫罗后来的保罗站的角度。我说的不是扫罗王，我说的是后来使徒保罗。使徒保罗说什么？使徒保罗曾经说，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。他说过的，对不对？使徒保罗还说过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说律法的义他是无可指摘的，是没有得救的扫罗。没有得救的扫罗，他看见的就是要行律法的义，而使得自己配得。然后真的得着主的这个保罗呢，他知道自己不配，他就看清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，特别重要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哈。所以我常常思想这句话呢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难道保罗真的是吗？好像保罗也就逼迫了一点基督徒嘛，对吧？然后他也没有亲手去杀了这个斯蒂凡，他只是给杀斯蒂凡的人看了一下衣服。圣经记载的，这保罗不堪做的糟糕的事情就这么几个嘛，对吧？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我们不回去看了啊。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去干什么？去逼迫当时的基督徒。怎么逼迫呢？就锁拿进监牢啊。然后呢，在斯蒂凡监视哦直视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保罗少年人扫罗就很高兴的替那些人看着衣服，算是一个从犯，就怎么样了？那你说，站在一个公义的审判官的角度，这件事和又抢了88啊，又用诡计杀了乌利亚，你会哪一个更觉得是罪魁呢？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拿出来？因为我觉得大卫也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王了。我们哪一个会神会问你要的问责更多呢？你是一个以色列的普通的一民众，还是以色列的王？你犯的罪影响更大呢？所以站在这个角度，不在乎啊，真的不在乎我是做错了什么？不是说罪不重要，悔改非常重要，罪非常非常的邪恶，但是我们记得要回头。我们记得要回头之后呢，是神的赦罪的恩典，使我们从这一切里回到不但被赦免，甚至比这更高的位置，因为神给我建立了永远的约。所以只有大卫他也站在跟保罗一样的位置的时候，他才能写出这短短七节赞美的话。所以这七节赞美的话给我们的启示跟22章啊，就上一次是完全不同的角度，对吧？我们上一次读到的是神弥赛亚他的形象，以及呢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，我们在逼迫中啊怎么依靠他啊，这的确是很美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站在这里呢，我们却看见，哎呀，大卫深知啊，当他意识到他不配的时候，神的永远的约就显大了。我们进到主里来啊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他说第五章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 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。所以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就意味着呢，大卫深知到这件事情，如果神不做，他应该是什么身份？他应该就是个杀人犯，要得着公义审判的身份。我们前面在分享这些细节的时候，我们讲得非常清楚，大卫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上所犯的罪，在旧约是没有迹可限的，没有迹可限。他犯的罪是，别说杀乌利亚这个罪无迹可限，他就跟拔示巴犯奸淫这个罪就已经没办法。否则在约翰福音八章，你法利赛人不会把那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。大家记得他们手里可是要拿着石头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拿着石头做什么？要打死那个妇人。这就是按照旧约律法要做的事。大卫就是配得，就这个结果。他跟拔示巴这件事就是两个人都得被石头打死的。所以大卫很知道他怎么可以有这一切呢？他别说他是王了，他连普通民众活下去他都没资格。所以他会强调神却与我立约，这是个极大的转折。转折在哪呢？我本来走在一条路上，我是死路一条的，神给我立了约，坚稳关于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。哦，太美了。就是我不但要得救，我得救之后一切我所在灵里的祝福，我未来的盼望全部是借着耶稣基督给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救我，耶稣基督祝福我，所以他是我的一切的一切，我永远是藏在他里面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选择。那另外一个选择呢，我们来看六节和七节。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不敢用手拿他。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这里的匪类，当然他是恶人，毫无疑问。那这个恶人呢，就像我们在周六晚上做的分享，挪亚的时代，人心里满心思想的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的确，他们是配得被审判的。但问题是神也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方舟呀，他们是可以进去的。所以我们在最后分享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八节嘛，对吧？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们是因为什么死的呢？是因为匪类行的恶吗？还是因为匪类不信呢？是因为匪类不信。到底是匪类更可恶，还是又行淫又杀赫人乌利亚的那个大卫更可恶呢？如果大卫不悔改，大卫更可恶，对吧？那匪类可能也就是去抢点东西，未见得真杀了人呢，或者去偷了点东西。所以在人看来，你用五十步和百步来比较，大卫那犯的罪永远都是属于那百步那级别的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这里他会被称为匪类呢？其他的人，我们对比第五节和第六节就知道了。我的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他谦卑，他领受。匪类呢，他不要，他不要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，被丢弃，比像荆棘被丢弃。荆棘最终就是被烧的。所以我们注意呢，从创世纪一开始啊，神就给了这么一个清楚的画面。那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该隐和亚伯。那该隐就是个匪类了，亚伯就是大卫了，是不是？那他们俩是因为什么而有分别的？该隐不信嘛，神告诉他要献的祭，他不献，他不要。亚伯信了，然后再往后呢，每一个一代一代下去都是这样的。 然后呢，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对比嘛，然后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对比嘛，对吧？你再往后到耶稣的时代是谁呢？就是耶稣身边两个强盗的对比嘛。神一直给出来的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啊，挪亚方舟里的八个人和那个世界所有其他的人的对比，他们的区别在哪呢？区别就在一个愿意谦卑，说我知道我不配，那一个呢，我就是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配，那他就是最终要用自己的选择啊，来把自己送到火湖里去。所以我们来到23章的第八节啊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我们今天第二个故事，很长的一段啊，第八节到23章的最后。这一段呢又在讲大卫的勇士。大卫的勇士呢，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呢，我们注意只讲了这几个这加特伟人的儿子啊，我们讲到了贝逆啊，有一个有24个指头，手脚都是6个指头，贝逆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程度的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呢，从那一段呢，我们领受的是一个什么角度？就是神他要做的事，他一定能做成，是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啊，使得大卫和他的勇士们能够得胜这些伟人。所以面对的是伟人，对吧？是我们就是从正常的逻辑，从我们自己的理性经验，我们是无法战胜的。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，他才能看见神的恩典。所以这几个人从大卫开始，以及后面这四个人都是把生命交出去的。甚至大卫在打第二个这个伟人的时候，他差点死了，是亚比筛救了他啊。这是21章的15节到21章最后的内容。然后呢，从23章的第8节开始呢，又开始讲一批勇士。这一批的勇士呢，我们讲了这个视角呢开始有一点切换，他在讲人的角度，前面是在讲神的角度。人的角度是什么呢？就是彼此相爱啊。我们知道呢，律法的总纲是爱神爱人啊。那我们也知道呢，耶稣说如果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，就能认出你们是基督徒啊。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啊，就是彼此有 fellowship 啊，有爱的关系，爱的团契啊。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稍微读一读啊，我们就很快能读到这个关系啊。来到第八节啊，大卫的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啊，他格门人约瑟巴设，又称伊斯尼人雅底挪，他是军长的统领啊，一时击杀了800人。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，以色列人迎着上去，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，其中有以利亚撒，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，直到手臂疲乏，手粘住刀把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，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。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玛，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，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，众民就站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沙玛却站在田间击杀非利士人，救护了那田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。当然这些胜利都是神来的，所以反复在讲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，在第十节在第十二节都这么讲的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和我们在21章的15节到21章最后已经分享过了。今天的重点呢，借着这一段的大卫的勇士呢，我们要看这些勇士在做什么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这个叫以利亚撒的人啊，他也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，而且呢他交到一个程度，甚至那一日啊，他把这个刀把都粘在手上了。然后呢，众民得了什么？众民一直在他后头专夺财物，所以他是一位为了神的产业，为了神的胜利征战的勇士。然后呢，他跟人的关系呢，你会发现跟从他的众民呢，都能够由他得益。我们今天站在今天教会的立场， 那在前面呢，以信心打那美好仗的那个弟兄啊，那个神的牧者啊，他就像这以利亚撒一样的形象，他是不顾性命的，那他是要为神的家征战的。我们在得什么？我们在得属灵的祝福。我们有许多的美好的见证，都是因为呢，我们从这里看见了榜样，我们从这个弟兄也好，甚至比如说一些在团契生活里的我们的一些很小的方面啊，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的，那个是不对的，这些点点滴滴呢，都使得我们如果没有他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的。那同时呢，这是一个很正面的，还有一个很危机的时刻，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。那前面一个呢是他去有战利品，后面一个呢谈不上战利品，因为有的都快没了。为什么？那块田如果他不站在那儿，那天所有的红豆就没了。我们可以把这红豆想成什么呢？红豆想成你已经有的产业祝福。为什么他要站在那块田里呢？因为你若跑了，非利士人就把这红豆收割了。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关系啊？在主里，我们是常会说主啊，我很爱你。那我说主啊，我很爱你，我可以做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知道呢，主非常的有能力，他并不是说呢，一定需要某一个人在某一个位置来替他做一些什么事情，他有的是能力，他有的是天使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，其实都是为主做在主的羊身上的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还有没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讲到，在山羊绵羊那个比喻里面，大家记得吗？他说你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在监牢里你来看我。然后那人去问他，我没有这么做呀。他说你坐在我的弟兄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，这段跟这个的比较意义很重要。我们看一下这段，二十四，马太应该是二十，马太福音二十五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第三十一节到最后，他先说什么呢？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。好，然后他在讲到好的这一面呢，他说就是右边的，也就是那些绵羊，说你这蒙我，34节啊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给我住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了，喝了给你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？然后一直读，我们到第四十节呢，王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然后同样的，41节到本章的最后呢，他在讲不坐的那些人，不坐那些人说我也没有不坐在你身上。他说你不坐在，第45节啊，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这个23章的9节到第12节啊，为什么这两个勇士在这里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？他们的确就是这么做的，对吧？ 我也不觉得好像这块红豆田少了，以色列人就得饿肚子一年呢。我相信一个人能护住的红豆田呢，应该也是有限的大小，对吧？也没有一公顷那么大，也没有几里地吧，也就是一块田而已嘛，对吧？一块田能产多少豆子呢？但可见呢，他愿意为了神的名而献身的心，这就是23章8节往后让我们看见的部分。我愿意为了神家最小的，我相信那跟着以利亚撒在后面捡财物的呢，应该信心也不至于很大啊。大了嘛，就跟以利亚撒一起去追了嘛，是吧？所以以利亚撒已经在前面一直在打了，对吧？那是什么更有信心呢？是去击杀仇敌更有信心呢，还是捡财物更有信心？那应该是击杀仇敌更有信心。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呢，我们从中看见了神想给我们看见的什么东西，就是以利亚撒也好，这个沙玛也好，他们和前面去打那伟人的这些勇士啊，很类似，他们都是把生命交出去的，他们都是一个人，他没有去招呼一群人来跟着他，然后呢，他们都是坐在人身上，坐在谁呢？坐在神的羊呢，最小的，信心最小的身上。信心最小的未见得明白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无论是那个在田里逃跑的，还是在后面捡财物的，他们不一定真明白。这不在乎他明不明白，因为他不是为了人做的，他是为了主做的。大家理解这关系吗？首先，他既不是说呢，我是去做主，这件工作是主对他有益的，他是做了对人有益的，因为呢，主在乎人。其次呢，他做完这件事不是求人的回报，不是求人的认可，不是求人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是神给他，对吗？在这两个故事里都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要是求人的荣耀，那捡完财物的你最少得谢一下我是吧？或者我不小心在前面碰到个难打的，你得去帮一下我。他完全没有，在他眼里呢，他并不是真的看见的都是这些跟在他后面捡财物的，都是那些在田间逃跑。那逃跑的其实这个田可能就是他的。Right? 你也不会没事跑到别人家田去。那为什么他不在乎？他要在乎的话，他不可能行出这些神迹。所以他是为了神而帮助人。这就是在主里爱的关系最重要的点。我们要不要去帮助那最小的羊呢？必须要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但是我们要不要从他那得呢？不需要，因为他也给不了你。因为呢，我若是看他呢，我也做不到了。所以你看这两个神的勇士，你就能明白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更美了。我们来看13节，收割的时候，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中见大卫。非利士的军兵在利发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，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们要分两个角度，一个讲的3个勇士，一个讲大卫。因为呢，这个故事和前面9节到第12节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，就这3个勇士和前面的勇士一样，都是坐在人身上的，他们都是为了神坐在人身上的。但是呢，前面呢人没有回应，这里呢人回应了，所以我们要看正确的回应应该是怎样的啊？这是我们会借着大卫的回应来分享。 但是我们先看啊，这三个勇士做的事。三个勇士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们去井里打水。井里打水啊，和护卫这红豆田啊，你会发现呢，很有意思。他可以不做，为什么可以不做？我想问你，大卫不喝这井水会渴死吗？不会。以色列人没有这块红豆田，那年饿死吗？不会。但是他要去做这件事情，会死吗？会，真的会死。这不是闹着玩的。他过非利士人的防营啊，就你得穿过敌人的营盘。一般呢，我们想到啊，那穿过敌人的营盘一定是什么？你已经被围得死死的，要差一个勇士出去搬救兵。这勇士说：“那我要去，我为了大家的生命，我去。现在为了大卫喝口井水，去。为了那块红豆田，我去。”我们想一想啊，为什么他们会去呢？就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。我们的主固然为我们的罪啊，为我们生命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，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所需的很多的事，主也一样要付代价的。大家知道，我们从主那所得的一切都不是没有代价的，哪怕是我要喝一口井水，哪怕是一块小小的红豆田。我们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讲这福音的时候呢，我就讲到这最初的创造。你这个朋友呢，他不太相信，无神论啊，他不相信有这个永恒，他不相信有这个创造。我就问他，我说当时我带了块手表，我说我如果把这块手表拆了，我拆成1000个零件，我放在我面前这个杯子里，我去摇，你觉得我摇10000年会摇出个手表来吗？他想一想，好像不太可能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全是偶然在那里的？我们造个手表尚且那么费劲，神造我的眼睛，眼睛不比手表精密的多啊，手表算啥啊，是不是？有几个机械零件而已嘛。我们眼睛能少一点什么东西吗？我们的器官，你今天吃的用的，我们太阳离地球稍微再近一点就完蛋了，地球是没有办法再远一点近一点都不行，远一点我们就冻死了，近一点就热死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代价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像那跟着后面捡财宝的人，我们就像打完了这个沙马走了，那块田在那，我就回去继续收割这豆子。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豆子就是血啊，这块红豆田就是血，就是沙马的血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可能就死了。这三个勇士就是主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一样的，他是把他的生命交出来，就只不过是让大卫去能喝一点井里的水而已。那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？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要去为主做一点事情，做在人身上。其实我们真的还差得很远，在哪？我们做的都是解人急难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就是真的就是不是少了一块田，就整个房都没了，然后整个家都没了，我们说做去帮这种事。如果这是一块田，我们会说咱一起跑吧，咱一块田过一阵子再种一块就好了。我们会有这样的心，我说我为了这一口井水， 去献上我的生命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就读这些就知道啊，真正得着主的弟兄的爱是什么样子呢？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常常会觉得，我既不配得这救恩，我也不配去做这服事，因为实在是差得太远。我能做什么呢？不过就是把知道的告诉一点别人啊，哎，远还没到，说你来，我替你去井里打口水，你老家的井水，我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差太远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卫的回应。大卫的回应啊，更美了。他怎么说呢？第十六节，他不肯喝，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。奠的意思就是像浇奠啊，就把它当祭物献上了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。”大卫看见了，这里的启示对我们就是：我们能不能看见恩典背后的代价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能不能看见恩典背后的代价？能的就有福了。有福在哪呢？能就谦卑了，能就谦卑。最蒙福的人就是看见恩典代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让我们每个一周的周日第七天要聚集起来？聚集起来做什么呢？去纪念他，纪念他什么呢？纪念他付的代价。那个饼，那个杯，就是他为我舍的身体，为我流的血。为什么每个礼拜要纪念呢？因为我健忘，我真的健忘，我不会去常想起这件事情。我常想起的都是前面的财物和后面丢掉的田。真的，我很认真的跟大家说。我真的就是这样，我不是每个礼拜去想一想一回，早就把它忘了。就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常聚会呢？因为我一个人在自己在待着，我大概率我是不会想这些，我甚至会想，主啊，我能替你做点什么？其实主说，你先想一想，那饼和杯。大卫深知的，大卫最厉害的就是他每一件事他能抓到那个最重要的点。他做的恶事比你我还糟糕，但是他就是能抓到最最在主面前宝贵的点。他会谦卑，他知道恩典的重要，他知道主为这个恩典付的代价，那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们要想到大卫是在那个时候啊，虽然不是后来的王了啊，那至少也是那众人所敬仰的勇士，而且是这一群勇士的头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一想，那假设今天回去想想，这中国以前的皇帝，那想家乡的井水喝，也许有几个勇士去帮他打来喝，那皇帝真的敢喝的吗？对吧？那觉得他配得了吧？那这就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有的嘛？他为没有这么想，他为觉得这是血嘛，我怎么能呢？我们想一想，主耶稣为我做的什么？那也是血呀。我怎么配呢？我怎么可以说主啊，这就是我配得的啊？这因为我替你做了这个那个事情，所以这些祝福呢，我看见是我配得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不是主做的呢？如果是一个弟兄，是这三个弟兄给你做的呢？我们能看见吗？我们能看见吗？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主所感动的弟兄或姊妹在我们身上做的事，背后的代价都是如此的大的。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谦卑呢？我们能不能多看见一点别人在我身上所在忍耐中所做的功呢？所在忍耐中所给的恩典呢？我们来再读一段前面啊，在民数记里的一个故事啊。民数记31章，民数记31章的一个类似的很美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牵涉到的人就更多了。这故事的背景呢，是犹太人呢开始要进迦南地了。在这之前呢， 神吩咐他们去打一场很重要的仗，这场仗是跟米甸人打的。这场仗呢，神吩咐他们这么去打的，31章民数记31章的第四节啊，他说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，于是从以色列10000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，共12000人去打仗。然后这个仗呢胜了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大胜。然后我们重点看48节，带领千军的各军长，就是千夫长百夫长，都近前来见摩西，对他说，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，并不短少一人，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，就是脚链子、镯子、打印的戒指、耳环、手串，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，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。这故事非常感人，12000人没有死一个人，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是他不配的。这个来羊的这个总数，所掳的羊在32节就是67万只啊，对，羊有675000只，牛有72000只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胜仗，说明敌人的数量是很庞大的。但他们怎么看见？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如果看见主所给我们的真的就是我不配得的，不配得在哪呢？就这个东西哪是我能去抢得来的？我本来是我的生命就都没了，这个水哪是我敢喝的？因为他们3个可能就死了，这就是他们的血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这是属耶和华的。所以我们无非是我们在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地上的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一些东西是属灵的，可能你有这个话语的恩赐啊，你更能明白神的真理，你可能有招待人的恩赐啊，你更愿意请人来家里，可能你有一些财务啊，你更愿意跟人分享。但我们要记得一点，所有这些都不是我的，都不是我无非是把神的真理拿来给人分享，我无非是把神赐给我的财物拿来给人分享，我无非是把神赐给我的爱心拿来跟人分享，那我这里有什么呢？不过就是个器皿嘛，个盆，一个盆永远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，一个盆重要的不是它，重要的是盆里装的东西。所以这些兵他看明白了，虽然这些战利品是他们抢来的，他说我现在拿回来，我要拿回来到神面前来赎罪。最后呢，我们展开讲一点啊，就这段故事我们展开讲一点，讲两个对比啊。我们呢在神面前呢会有两种状态呢，我们去把东西献给他，两种状态都是很好的。一个呢是我真的在我的罪中我醒过来，我明白了我这些都是我不配得的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犹太人出了埃及之后，大家记得吗？他们本来是带着各种各样的财宝的，是吧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掳掠了仇敌的，他们都问各自问邻居要了很多财宝，大家都记得是吧？因为那当时每家都死了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第10灾是每家死一个长子，这些财宝最后去了哪？很多他们是在建会幕的时候都献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真知道自己不配。在整个建会幕之前，神不断的让他们看见他们的败坏，他们的抱怨。还有呢，在这儿神让他们看见一个极大的胜仗，他们知道自己不配，把东西交出来。但是呢，两个你会发现都有个共同点，就他真的看见神了。所以无论我是因着悔改，我还是因着看见神给我极大的祝福，我两个都会得出同样的一个结论，就是我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不是我能够得的，我要把它交给主。所以在这儿他说了一个 五十节，我们还在民数记的三十一章五十节，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。我在想啊，他们本来只是去打一场仗嘛，怎么跟赎罪有关系呢？是不是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他在讲要赎罪啊？因为他当碰到神的时候，他自然知道自己就是个罪人，所以叫殊途同归啊。无论我是因着看见自己的败坏，还是因着神给我的赏赐，最终我都是会得出同样的结论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举到新约去，大家都记得使徒彼得这个打鱼的，是不是？耶稣招他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打鱼。啊，有一次呢，耶稣呢，身边围的人太多。啊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哈，读一下这段，道理是一样的，跟我们今天分享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，应该是在路加的第五章哈，路加的第五章，路加的第五章啊，有两个船湾在湖边，这个时候呢。人很多，到第四节呢，五章的第三节，耶稣就上去，要彼得呢把船撑开，他站在船上讲道，讲完道之后呢，他让彼得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第五节，西门说，西门就是彼得啊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注意了吗？是不是一样的话语？为什么他要说我是个罪人？他就打了网鱼，他也没犯什么罪。怎么会他说我是个罪人？这跟那些人去打了一场胜仗回来，他们打胜仗怎么叫犯罪呢？为什么他说我要赎罪？为什么前面那些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把这个财宝都献给摩西，等到会幕西乃山前搬了十诫之后，他们都知道了要建会幕了，为什么这个跟赎罪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是个罪人有什么关系？这点真的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的，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更被地上的东西捆绑的。我再说一遍，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的，不是让我们更被地上的东西捆绑的。神给他们如此大的一个恩典，人在恩典面前不都是同样的回应？这是我们今天接着这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段想要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大卫值得我们学习？因为他的回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的回应就像民数记这以色列人这一万两千人的回应是一样的，他的回应就像彼得的回应是一样的。我不配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怎么敢呢？但还有一种回应，五饼二鱼，大家都记得吗？吃完了以后，人们的回应是什么？赶紧来做王，赶紧来做王啊！我们来看再一种回应啊，约翰福音六章，人怎么回应的？约翰福音六章，约翰福音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啊，五饼二鱼吃完了。第十四节，众人的回应来了，那十二个篮子都剩下，这么大的神迹，对吧？那就像一船鱼打上来，这船险些沉下去，对吧？就像这一万两千人回来，一个人都没死。好，在这十二个篮子剩下五千人，加上妇女儿童上万人吃饱了。好，十四节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”哎，你在这句话觉得还挺好的，是吧？没错。但是呢，圣经特别的记载了十五节，耶稣知道人心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人心是什么？ 耶稣，你再多给我们吃，你做王就好了。我没有夸张啊，因为这是主在同样的一章六章二十六节又讲了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免费的午餐呢，实在太吸引人了。这打一网鱼下去，能打上来，网险些裂开，船险些沉下去啊！我以前经常和这个听姊妹分享的我第一次读的这个故事的想法啊，我觉得这玩意要是开一个公司就了不得了。这个这样，这耶稣做董事长啊，我就做个经理就好了。这不愁了，这不用愁了，你指哪打哪，这不用半夜出去打了，你只要去一次，一个礼拜不用出去了，我剩下的一个礼拜干什么呢？我可以去做主的工嘛，是吧？你指一下我就去打。为什么这不对呢？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看见恩典就会有两个回应。第一个就是大卫的回应，第二个就是众人的回应。这回应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我有没有看见恩典背后的代价？这代价是生命的代价，这代价是血。我看见了，我才可能真的和罪联系起来；看见了，我才可能真的到主那里去，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”我们如果不是时时把自己牢牢的锚在这救恩上面，我们在主里走下去呢是比较难的，早早晚晚呢会跑偏的。我们是因着福音得救的，我们更是因着福音成圣的。福音给我的启示就是我得把他给我的还给他，因为我知道我真的不配，这个是神生命的代价给我来的，对吧？我想一想吧，我今天在主里有没有神给我的祝福呢？有，地上的也有，属灵的也有，但哪一样是我这个不配的人所该得的呢？没有一样的。我在不认识他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跟我都没有份，哪一个是我敢说你看我有这些，哪一样不是我应该像大卫那样在主面前交奠的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晚上教会查经的时候，这破弟兄在讲啊，说新约就是百分之百嘛。对，我也深有感触，我也非常阿闷。新约不是百分之十的奉献，新约是百分之百的奉献。为什么是百分之百的奉献呢？因为新约本来我就不是主了，我就不是自己做主，我就是他买来的，你说我还有什么，为什么是我的呢？对，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23章哈。所以在第17节，大卫不肯喝啊，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。我们最后一点呢，把23章的最后一点我们分享完了。18节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，他举枪杀了300人，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，所以做他们的首领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，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，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。埃及人手里拿着枪啊，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，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啊！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啊。然后24节往后呢，讲了30个勇士啊，我就不一一读了啊，很长的一段都是人名啊。30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啊，伯利恒人亚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啊，一直到第39节呢，是赫人乌利亚啊，共有37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重点分享的这一大段呢，是一个反复在前面出现的，只是不及，注意了吗？他讲了19节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，23节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 我经常在想，什么叫只是不急呢？我并不觉得呢，比拿雅在勇力上啊有欠缺，甚至呢，这24节往后的这些人呢、啊，包括赫人乌利亚，我们知道赫人乌利亚是非常勇敢，甚至约押把他派在最前线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回头，最后战死了。不能讲他们在勇力上有欠缺，那他到底是什么比较是不及呢？我自己的领受啊，我只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领受，跟大家分享，是灵里的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这第9节到第10节这个以利亚撒，11节到第12节这个沙马，他们在救谁呀、啊？他们在救最小的羊嘛，是吧？对吧？坐在最小的羊身上是最难的，因为最小的羊是一个个就比较不太对，最小的羊不是太好带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容易走歪嘛，比较倔，对吧？那羊子走偏的都是小羊，就不听话的羊就是最小的羊，就是在主里呢，他不是特别愿意按主的话去行的，就是最小的，所以主在他身上花的时间也会最多。然后呢，主的工人花的时间也会最多，也会最难。然后呢，得的赏赐也是最大的，这个非常公平。所以，我们总会觉得，我们来比一下，一定是，谁更有力，谁杀的敌人更多。但在主那儿呢，是谁舍己的爱更多，谁的忍耐更多。这个道理和去主的圣殿奉献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寡妇的两个小钱，大家都记得是吧？耶稣讲了一篇道，耶稣远远的看着。为什么远远的看着呢？远就说明去投钱的人呢，没有人知道有人在看他，就好比我们今天我们做的一切事，主都在看。在那一天，那许多人去奉献箱里，去圣殿的奉献箱里投钱的时候，主在边上看。很多财主、法利赛人丢了很多钱，来了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，耶稣把门徒叫过来，说你们看这寡妇，她所投的比众人的都要多。神只看我们的心，神看比例，神不看绝对数。我们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我觉得，哎，我为主做，我福音传的多，得救的人多，是，当然很好。那些财主来奉献的钱当然很好。神没有说他们做的不好，神只是说这寡妇做的比他们还要多。这就是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的意思。那些财主、那些法利赛人奉献的钱也是很好的，只是不及那个寡妇，因为他把他养生的都献上，因为他们三个去打水喝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因为为了护卫这块田，他所救护的是民中信心最小的那些羊啊，就是看见敌人来要四散奔逃的那些羊啊。所以从第8节和23章的8节到23章的最后呢，全都是勇士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主呢关注的点给我们很好的启示，就是我们总是要在信心里去做更大的事，若是可以的话。但是呢，哪怕是给一个基督徒一杯水喝，神也纪念的。所以我们比量自己的信心，我们做赫人乌利亚也很好，神也纪念。注意到这特点了吗？ 虽然你当然想是，哎呀，我要想成为沙马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刚才略过的那些名字，神没有略过。那我比较懒啊，那当然也是，这个名字也真的比较难读啊。这哪怕不是中文啊，你用哪个语言读起来都有点费劲。为什么呢？神为什么要记呢？来想一想为什么。对我来说，这只是30个人名，对神来说，全是他的孩子。是不是？假设你有10个孩子，你会说，我儿子沙马等9个儿子。你会这么说吗？你会这么说吗？你不会这么说，对不对？你会说我有10个儿子，他的名字是沙马、乌利亚、以拉、加利，是不是？你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说出来，因为他都是你儿子嘛。我为什么不愿意读呢？可见我的爱没有神那么深嘛。所以其实就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读这些家谱的时候常常没有耐心，也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个名字，在神看来他全是他所爱的灵魂。他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为每一个人都死了。那为什么这些人名字记下了？因为这些人知道神为他死了，这些人也接受神为他死了这样的恩典，这些人也一生铭记神为他死了的恩典，就是这个区别。我们想不想名字被神记住呢？我们就记住神的救恩，神就记住我们。最后呢，我们想一想生命册这件事情。大家知不知道生命册极宝贵？最后呢，是神比照生命册来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最后是要经历地狱和火湖的审判的。先是地狱，后面是火湖的。大家知不知道生命册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啊？这很多圣经学者是这么认为的，我也同意。一开始名字大家都写在上面的，但最后有些人名字被涂掉了。真的很可惜，有些人名字被涂掉了，弟兄姊妹。他知不知道在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，财主曾经也有名字的，但在地狱里，神只称他为财主，他的名字被涂掉了。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名字被主记下。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些名字呢，是赏赐的名字啊。我们且不说我最后有神的赏赐，那我至少我的生命册上的名字不要被涂掉。一定要记得他赦罪的恩典，因为神一开始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记得，但是因着我们不信呢，我会像这本章的第6节那样，匪类啊，最终会被焚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！这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我们真的不配，我们就是一群啊，在最终本来配得审判啊，配得刑罚，本是尘土和粪堆的人。您却提拔我们，您却把我们的名字借着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都写在生命册上。然后我们却又显明自己的悖逆，我们不要，我们真的都是因为不信而失丧的，这是多么可惜的事。我们唯愿我们中间未信的，我们唯愿我们所有未信的亲人，所有这世上未信的人都明白这道理。我们不要使得因着我们的悖逆这名字被涂去。父啊，也求您使我们能有这沙马，这大卫，这许许多多云彩般见证的人的这样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名字都不但记在生命册上，更被您在永恒的赏赐里所纪念。求您使我们常思想这用血代价所换回来的救恩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